欢迎收听粤语新闻。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预计 Delta 变种病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它将超过 Alpha 变种病毒，成为美国第二大流行的变种病毒。亚伦斯基敦促有症状的人接受冠状病毒检测。亚伦斯基说，在美国的一些地区近二分之一的病毒序列是 Delta 变种病毒。随着该病毒的传播，官员们预计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除非各州可以为更多人接种疫苗。亚伦斯基表示，美国有1000个县的疫苗接种率低于 30%， 这些县主要位于南部和中西部，最容易受到 Delta 病毒的影响。根据 CDC 汇编的数据，直至星期四，超过 1.81 亿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 54.6%，至少接种了一剂冠状病毒疫苗，超过 1.55 亿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拜登政府星期四宣布，白宫正在美国各地部署疫情响应小组，专注于对抗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白宫疫情应对小组负责人齐恩茨表示，这些团队由疾控中心和其他联邦机构的官员组成，他与爆发疫情风险较高的社区合作，并将专注于提高疫苗接种率。齐恩茨说，这些团队还将增加检测设备，以扩大对病毒的检测，促进接触者追踪项目，并提供治疗方法以帮助治疗感染者。齐恩茨还表示，随着我们继续与全国各地的社区合作，我们还将和州长、州和地方卫生当局合作，以确定以解决疫情紧张爆发地区的实地需求。 Delta 病毒最初在印度被发现，现在至少传播96个国家，预计将成为美国的主要变种病毒。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数据显示，直至6月26号当周，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为 36.4 万人，比上周减少 5.1 万人，亦低于此前市场预测值 38.8 万人。美国申请失业金人数的下降与经济环境的重新开放、企业努力增加就业岗位以及很多州取消就业救济津贴是密不可分的。直至6月26号，已有26个州宣布计划在9月份之前逐步取消失业补贴，到7月10号之前，还将有14个州将削减每周300美元的联邦失业救济金额外补贴，包括印第安纳州、密西西比州和西维吉尼亚州在内的一些州，在取消失业救济后，上周的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已经降至零。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四的估计，到2021财年末，联邦政府的赤字将达到3万亿美元，比上次预测值增长 33%。 国会预算办公室上一次公布赤字估算是在2月份，当时预计的赤字比现在的预测要少7450亿美元。由于多项旨在应对疫情影响的经济刺激措施，国家今年将出现相当于 GDP 13.4% 的预算缺口，这个是1945年以来的第二高纪录，仅次于2020年的水平。不过亦有一些好消息传出，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四上调了对 GDP 的估计，到2021年底预计 GDP 将增长 7.4%， 到2025年将增长 2.8%， 远高于其历史正常水平。报告指失业率亦将继续降低，直到2022年降至 4% 左右。通用汽车星期四发布报告指，第二季度汽车销量为688236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39.7%。 去年同期，冠状病毒大流行导致美国人居家避疫，并暂时关闭了汽车经销业务。通用汽车表示，直至第二季度末，库存车辆仅为211974辆，比第一季度末的334628辆下降了 37%。通用汽车首席经济学家巴克帕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很强劲，但受到库存非常紧张的限制。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和2022年的需求将持续高涨。 通用汽车是首批在星期四公布第二季度销量的主要汽车制造商之一。总体来说，分析师估计美国汽车制造商第二季度在美国销售了约450万辆汽车，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52% 至 53%。 总统拜登星期四访问了佛罗里达州公寓倒塌事故的灾难现场，向遇难者和失踪者的家属表示安慰，并承诺提供联邦援助。位于曼纳密海滩以北约8公里的 Surfside 镇的这栋12层公寓大楼，上个星期四凌晨无预警地发生部分坍塌。这座公寓有40年的历史，拥有136个住宅单位。事故发生时，公寓内的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之中。直至周四，搜救人员已经发现了18具遇难人员的尸体，仍有145人下落不明。由于事发已经过去7日，在残骸中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继续降低。官员们说，现场的救援人员被指示在周四凌晨2点刚过时停止救援行动。当时废墟中的移动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仍然站立在部分建筑物可能会随时倒塌的担忧。据路透社星期四报道，随着美国经济重新开放，企业在视频系统上的支出增加，以及在家工作模式的继续存在，这样可能会影响纽约、旧金山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商业地产价格。近几个月来，这些城市的大牌写字楼售价量很少。根据 Cushman 和 Wakefield 公司的数据，曼克顿写字楼的总销售额去年下降了一半以上，至54亿美元，而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仅为4190万美元。摩根士丹利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公司计划增加共享工作空间，并试图减少昂贵的房地产。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分析师马尔霍特拉表示，在家办公的趋势将削弱房东对租赁的定价权，以及投资者对办公资产的预期回报。摩根士丹利估计，这些变化将使美国办公空间减少约 13%。 经济合作企发业组织星期四表示，大约130个国家地区已签署协议，同意进行全球税务改革，以确保跨国企业不管在哪里营运都要公平缴税。但是爱尔兰和匈牙利等9个国家拒绝签署。经合组织在声明中说，美国科技巨头比如谷歌、亚马逊、Facebook、苹果等全球型企业，未来将被课征至少 15% 的企业税。由富裕国家组成的7国集团上个月在英国开会时，已表态支持这项最低企业税的全球方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时表示，这些法律将终结一些国家竞相压低企业税率的比赛。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发布声明说，实施全球最低税率后，跨国企业就没办法再让各国之间竞相压低税率，亦无法再通过牺牲公共收入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日本驻马尼拉大使馆星期四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和菲律宾空军下周将在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首度举行联合演习。克拉克空军基地位于吕宋岛，是前美国空军基地。日本大使馆表示，7月5号到8号期间，将在克拉克空军基地举行的空对空人道援助和救灾的联合训练，是两国共同防御合作的重大里程碑。演习内容将包括一架美国航空自卫队 C-130H 运输机和机上队员，与菲律宾空军飞行员一同模拟运送救灾物资到孤立地区。日本航空自卫队小组司令官正木水野在声明中表示，日本和菲律宾都是天灾频繁的国家，在拯救生命的救灾行动上，我们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马来西亚政府星期四宣布与瑞典爱立信公司签下26亿美元的合同，为马来西亚建造 5G 电信网络，这样改变了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政策。马哈蒂尔一直提倡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设备来建造马来西亚的 5G 网络。根据星期四的声明，爱立信将负责马来西亚 5G 网络的设计和开发。 并承诺为整个 5G 网络的供应、交付和管理安排融资。这项计划将投入约 26.4 亿美元，其中 60% 以上的投资将在未来10年内惠及当地承包商。马来西亚计划在今年底前提供 5G 网络，并在2024年让 5G 网络服务覆盖到 80% 的人口。根据公告，马来西亚将首先在吉隆坡、普特拉贾雅市和多媒体中心 Cyberjaya 推出 5G 网络。非洲联盟特使马西伊亚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从下周末开始运送其捐赠给非洲的第一批冠状病毒疫苗，其中一些非洲国家将在下周初开始收到强生的疫苗，而其他国家将收到辉瑞的疫苗，但是没有哪个国家会同时收到这两种疫苗。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宣布，将向世界上100个收入最低的国家捐赠5亿剂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并且不会向这些国家寻求任何好处来换取疫苗。非洲疾控中心主任约翰·恩肯加从礼拜四表示，非洲大陆在接种疫苗方面非常落后，只有 1% 的人口完全接种疫苗。恩肯加从说，非洲的目标是到今年12月份接种8亿剂疫苗，但是迄今为止，非洲只收到6500万剂疫苗。印度外交部消息人士礼拜四表示，德国和西班牙等9个欧洲国家已告知印度，他们将允许接种 Covishield 疫苗的旅客访问自己的国家。Covishield 是印度制造的阿斯利康疫苗。另一位外交部消息人士说，印度已告知欧盟，印度将取消对任何持有欧盟数字疫苗证书的人的检疫要求，但是欧盟必须允许携带印度疫苗证书的印度人平等进入欧盟。印度血清研究所使用与欧盟批准的阿斯利康疫苗 Vaxzevria 类似的方法生产 Covishield 疫苗，但是这种疫苗没有获得欧盟市场的授权。最近几日，由于欧盟疫苗护照计划将 Covishield 疫苗排除在外，印度和欧洲之间出现了摩擦。本周早些时候，印度外交部长贾尚卡尔在推特上表示，他在意大利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期间与欧盟代表会面时，已经讨论了印度版的阿斯利康疫苗的授权问题。美国商会首席执行官苏珊娜·克拉克星期四表示，美国企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无法雇用足够的合格工人。克拉克是拥有100年历史的美国商会的首位女性领导人。她指出，随着公司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重新开业，全国有创纪录的930万个职位空缺。克拉克星期四在 CNBC 的访谈节目中表示，我可以同全国各地的大小企业交谈，在每个行业每个地区，他们不断提到劳动力短缺，这个是我听到的第一件事。克拉克指出，雇主难以找到工作人员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包括市场普遍缺乏熟练劳动力、疫情时代的政府失业救济、缺乏托儿服务以及工作签证限制。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中共逐渐增强自身核子力量令人关切，呼吁北京与美国交涉，一同降低军备竞赛风险。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共似乎逐渐偏离数十年来以最低限度威慑力量为基础的核子战略。华盛顿邮报早前报道，中共已开始在西部沙漠地区建造超过100个新的洲际导弹地下发射井。普莱斯是在响应这篇报道的相关提问时做出上述表决。美国加州詹姆士马丁防核武抗散研究中心的核武专家刘易斯表示，这个可能是中共计策，通过建造大量的空发射井，又使美国盲目展开军备竞赛。据美国国防部估计，目前中共核武库入面工作占用的核弹头数量并不多，仅约200多枚。